是的，主啊，我们不仅要不断的赞美你啊，我们尽力的大声的来赞美你，我们不仅我们的口来赞美你，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要起来赞美你。哦，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当我们宣告你是这位圣洁神的时候，主，你的圣洁就要临到我们。哦，我们宣告你是智慧能力的时候，你的智慧能力也会临到我们。哦，主，我们说你是赐平安的神的时候，主，那出人意外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说当我们说你是那位正是各样美善叫我们得以知足的神的时候，你就用各样美善来满足我们。哦，主，我们要跟你连结在一起，我们要在你的里面，你要在我们的里面。主，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只求主不断的引领我们，不断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的荣耀。因为我知道你在当中得着你荣耀的时候，也是你彰显荣耀的时候，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就被你荣耀所遮盖，我们就被你的荣耀所充满，主，我们就被你的荣耀所得着。哦，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的肉身上继续做成要做工作。哦，叫做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必定会行神迹，你必定会做奇事，你必定用了父的大能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叫我们这用主你自己的话所应许的，叫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也要活过来。赞美你，所以来到面前总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因为我们真知道每次来我们面前，我们就必定会重新得力。我以自己的话一直安慰我们说，凡仰望等候的必定会重新得力。哦，凡仰望等候的，哦，必定不至于羞愧。是的，也因为你是那位说是就是的那位神，你是那位自由拥有，哦，就是一直不断对我们说你是你是的那位神。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主的灵继续的，哦，真的把神的应许一个一样，一件一件一件，哦，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的信心跟主的应许是联合在一起的。哦，你说了我们就信，我们信了你就不断的说。哦，好叫我们这个人在里面能够不断的信更新而变化。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荣耀你，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全然的归给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啊，《使徒行传》，我们看第四章，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啊，给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的光景或者的情形，我们看见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满有了神的同在，当然神迹奇事不是必定会发生，而且是自然而然会发生。当然这样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就人就好奇也好，或是说心中有个这个渴慕也好，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会借着这些神迹奇事，他们会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样这是一个机会，好叫人能够进一步的寻求的时候，听彼得讲道的时候，明白更多的真理的时候，做一个自己做一个清楚的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人越是接受，他就会得救。照圣经所说的话，他就会罪得赦免，他就会整个人生命改变，当然他整个生活全然的恢复，而神要在身上所定义。 OK， 但是同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会有所谓反抗的那一份，反抗的那个的势力，因为这是一个国度的征战。所以当人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可以不同角度来讲，我想都讲得很好，不过读圣经的时候，我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你活出神要你活的，只要你要做神要你做的，这个不需要你去找属灵征战，你就已经一定会进到一个征战里面。黑暗的权势不允许你做神要你做的，包括约伯，撒旦就要试探约伯。倒过来，神不在撒旦，神要你的是把这个你得的福音带给四周 还在黑暗权势被捆绑里面的人，那撒旦怎么会让你喜欢让你做这种事叫传福音呢？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过一个阵子，这不义的这个世界他怎么会跟你相处的好呢？不可能的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主耶稣讲句话，我被逼迫，你们也必定会逼迫。这句话不是说好像讲个事实而已，是一个事实，但主要讲一个很强的话，很重要的话。如果没被逼迫，从某个角度上你还不是信主的呢？耶稣说角色没有大过师父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尽力的你都没有尽力，那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说我尽力的你却是要躲开，你说你是跟从我的人，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句话下你反复思想，你自然而然会有许多的所谓的教训在那里面。所以怪不得我越来越感觉到，越我们看过约翰一二三书啊，恩高圣灵恩高干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这是圣经所讲的恩高的用处啊，起码就从信约角度。那但是你包括医病啊赶鬼，这需要有恩高，因为这是神的事情，需要有神的能力。不过约翰讲的很有意思，老约翰那时候讲，他提醒小子们啊，提醒我们这些信主人，恩高很重要一个，就是让你能够明白神的话。有很多时候在问什么叫明白神话，解禁就解禁呢？原来明白神话要到一个程度，当然你需要这个话要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的心中，所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那需要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照明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知识啊，叫真知道。但从另外角度来讲，还不只是知识，还需要有经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仅需要有神的话，而且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整个行事为人的准则。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不是积个功德，不是个所谓的修炼，那是成为一个自然。我们不常这样说，南方吃米就比较矮矮胖胖，北方吃面就是高，就看你吃什么。有些父母啊，这个子并不高，去到美国以后啊，这孩子长得高得不得了。那当然天生的，这个天生很重要，不后天也很重要。因为在美国天天喝牛奶吃面包，不高也不行啊，每个壮得跟一条牛一样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啊，人是可以改变的，特别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在神的掌管的。那所以要问的是改变成什么样子。人都会改变了，不信主人的从长大到大他也在改变，他是受世界来改变，受黑暗的权势来改变。我们这些信主人是什么？我们是受神来改变，我们是受主耶稣来改变，我们就像主耶稣。那圣灵会帮助我们，以至于用这句话，我们就离开那黑暗的国度，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都在改变里面，只有两种不同的改变，一种越改变越跟着世界走，那最后撒旦去的地方就人去的地方。如果那个所谓的火湖也好，什么好，地狱也好，是撒旦去的地方，跟的人就到那边去。所以不是神把他丢在地狱里面去，是人跟着撒旦，所以撒旦去的地方就变成人要去的地方。当然从某角度也是神的审判，不过在审判里面没有人可以说神啊，是你把我丢进去，神说没有，是你跟着你自己选择。所以相对的也在同样，所以你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这是你的选择。然后在选择当中，你不仅要选哦，我愿意上天堂，那底下要问，那难道你知道怎么上去吗？你知道要放下什么，得着什么，你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吗？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所谓的做门徒的一个操练，或是做一个门徒应该有的学习。 OK， 那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了马窦说，你看这就是这句话，马窦说哇，这不得了，初代教不得了耶，好多人耶，一下信耶稣了，彼得好厉害啊，圣灵下来的时候那个恩高很强啊，然后就怎么样了。由于在灵恩里面我听了蛮多这样，那感谢主，这事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二三章是一个事实，但怎么不提第四章呢？哦，你信耶稣了，哦，这个所谓成功神学，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哦，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你看那个房子不错吧，神啊帮助我能够搬进去，那过一阵子你就搬进去。 神啊帮助我，我希望那个叫那个人让出来。你读成功神学的时候，你听到一些这样讲员讲的时候，他说你宣告就是你的 ，You name it, it's yours。你宣告就是你的。你开车走路，哇，那个房子不错，那是豪宅，要跟我说啊，让我搬进去嘛。最后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做见证，就说哦，神就让他搬进去。你知道他的那个生活多奢华。等等这些东西，不，我要讲的不是批评论断，只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我常觉得，当然我刚讲这，我不能够叫这些异端呢、啊，我怎么最多讲到极端，或者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真理，一说只讲一部分，不讲另外一部分，只讲好的不讲那个，我们要留意要注意到，所以引起许多的这个错误，甚至许多的这个所谓的啊。失败可以这样说，比如说你好好的，那突然就跌倒了啊，整个的 ministry 就垮掉了，哦，整个传道本来是被人家很尊重，好多人跟着他的，到最后全都跑掉了。很多时候这些事在我们走向熟练的路上，我们要真的要留意，要学习。OK， 那我们今天看呢、啊，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就第四章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个。第一节，我看，我们就第一节啊，读到这个十二节，我们先读到这一段啊。我想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这段都一个要看完，我们先来读一下整个的，给大家一个 sense， 就在成功的时候，你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有多大，就是更加人家来指控你的，然后来辩论你的，然后带一个很大的势力来包围你的。然后到最后甚至到一个程度还被抓起来，这叫成功吗？在人看为是不是哦。所以很多时候成功神学只讲一半不讲另外一半，那这是蛮麻烦的事情。 OK， 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市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我们就先到这里。但后面这段话的整个的记载啊，我想是啊，其实读起来是蛮生动的，其实读起来也蛮感动的。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当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啊，当你服侍的时候啊，怎么神啊啊为这个事啊，也不要惊讶，反正这种事情又会发生啊。突然呢，讲讲到时候有人会起来。跟你对上的啊，或者完了以后突然一些的话传过来说怎么样，怎么被控告啊等等，那都可能这没什么稀奇的。所以也不要觉得惊讶绝对不要这个时候觉得哎呀神啊你怎么都不保护我，你看我为你做得好好的。因为我们整次常常感觉到顺的好的，就对人来讲好的出名啊，名誉地位啊，这个包括金钱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都觉得做神，你看这人就这样，既然神为你做这么多，这个就应该给我， 因为我们就总是有个观念啊，积功德也好，或者是说努力了，人努力了就必定要得到努力的结果，但不一定。神的给我们的生命只是为神来用手，那不是从自己的好坏来做个决定，就这个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来做决定，那就代表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服侍主的时候是一个真心的，还是只是为自己来服侍主。讲难听点，我们变成服侍主变成一个利用主的一个机会，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OK， 我们来看看呢，这边讲到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有一群人叫做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因他们的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他们就很烦恼，然后就于是下死这个下抓着，因为天色已晚。天色已晚是一件事情没有错，到了第二天，请大家留意点，到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等于说第二天呢人更多了。坦白说更多的是哪一群人？不是会众，更多的是另外一群人，叫做所谓的撒都盖人，就是刚刚所说。然后底下讲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拿和底下的几个人，有两个人是不知道他是何选，其他的一个人是他儿子，一个人是他的女婿，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然后就底下开始，你为什么你是奉谁的名来赶鬼等等，说来医治等等。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的背景，就这群人你一定要明白哈。路加花了蛮多功夫把这人讲出来，路加花了蛮多功夫把这些人的关系，这个头衔也好，他的功能也好讲出来，甚至路加说我不是随便讲，是把几个人的名字，这几人一讲在当时大家都认得，因为这些都是大祭司，或许说都是做祭司的，前面那几个人并大祭司的亲族都是一群人。几分钟谈谈这个背景，其实这一群的人是少数一群人，但是这群人蛮有权柄，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在那阵子啊就所谓的反抗啊这个所谓的政府了，所以呢被尊重的，政府也就他们很凶悍，就是很强，所以政府要平他们也很难，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平下来，平下来以后呢最后就用个方式就让他们 OK， 你们就去做你们的事情，你们管你们这些地方独立也好自治也不叫独立啊，自治就可以，所以不要跟我闹，然后你不闹我就让你们自己存在，如果你不对着这个我的政府这个来啊，这个当着皇帝啊，那你们自己可以处理一些自己事情，所以就出现一群人叫撒都盖人。这群人在犹太当中是很有权柄的，但是这些人呢其实也让这个政府蛮头痛，所以政府就让他们去OK， 你们不要闹你们就管，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很有权柄，因为真的等于说除了这个政府这个皇帝以外，大概底下就是这群人。那这群人呢除了他们的热心很凶悍，他们的祖先呢另外一个就他们一个很强的能够管人，他们也不从某个角度来讲也不是所谓正式的官，如果正用这句话那凭什么，所以就跟信仰结合在一起，他们用这句话用现在的话叫做他们是信神的人，他们是爱神的人，他们是很看重为神来说，我的祖先就为神所谓的事情们都摆上啊，外邦人我都不怕，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些这个他们的祖先的后裔，他们是很正直的，他们是很爱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爱神我正直到这个程度，谁不爱神我就替神来管他就是。你看看众的思想啊凑在一起，我不是要用这经文来讲什么叫做政教要不要合一，这个是历史教会历史2000年来已经看太多了， 教皇那时候皇帝还问过这个主教，要主教支持他这个皇帝，因为皇帝要做王啊，要有几个兄弟啊，到底谁？所以呢，除了这个父王啊决定以外，还有几个兄弟当在比较的时候，那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宗也好，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有这个教宗的祝福，所以这几个儿子当中这就这个吧。那这个为了要得到皇帝，他就很跟这个教宗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就结合在一起。其实在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早就发生，在初代教会就发生。所以这些人很有权柄，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为了安定他们，罗马政府说你们就去，你们管自己，只要不造反就可以。那从另外角度，他有权柄来管这些人呢、啊、他甚至觉得这个除了这个他有罗马政府准许的，他总要有个根据啊，为什么来管你们？他们说他们是用现在的话叫替天行道，蛮麻烦的。这群人一致成为初代的教会一个很大的逼迫，但是这些人有权限的、哦、这些人能够做到哪里呢？就做到耶路撒冷，他不能够跑太远。所以这边有个叫做手电都来了，请大家留意的这个字啊，应该怎么说，这边说聚会来到这个所谓的会堂，他们圣经里面常用这个字，来到这个会堂已经晚了，就第二天就来到聚会这个地方，你可以大祭司等等等都要在那里，叫使徒站在他们的中间，你们用什么等等等，他们的权限是只可以用在刚刚因为这个背景上，所以用在耶路撒冷，甚至用在殿。所以呢，当他们要逼迫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把耶稣变成捆绑了，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他们可以设计最后还是要罗马政府发个命令，这个耶稣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才能够钉他十字架。我讲了这些以后，我还是要这样的说，这个势力在当时是很大，对，起码对这个犹太人来讲是很大，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权限也是有范围的，有范围。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就跳到启示录，你就发现在当时敌基督以外，还有一些的所谓的跟着敌基督一起来。敌基督是一个，还有两个这个所谓受势力，其实这些人都是为撒旦跟着魔鬼，他们很厉害，真的厉害，但是他们的厉害还是有限制，因为他们再厉害不能够比上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不能够比得上这位得胜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本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已经处理了任何的一切事情，定案。那你说现在干什么？现在撒旦还在跑来跑去，但是他已经被定了，只是还没有进监牢，就是有没有？法官已经定了，定了什么？这个人是判了他要坐10年的牢，不过现在还在路上跑来跑去，为什么？还没有到入监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撒旦已经被定，他还有一段时间跑来跑去。从季节角度来讲，主耶稣让我们经历到与他同在，有基督同在的时候，他怎么胜过撒旦和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些黑暗权势？主耶稣让我们这群人也能够进到什么叫做我们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这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现在撒旦还跑来跑去。第二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耶稣，所以他们没有信心离开，可以没有信心，他们知道应该主，只要靠着主，他们就一定可以离开黑暗的权势。 这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把这个都弄清楚以后，今天是一个征战。你有人问到，那牧师刚刚已经说过，那个最重要的问，牧师，我这么爱主，为什么那个人这么爱主，受这么多苦？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这个？我被人家问太多了。为什么这个人家这样站的？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当然，这个一讲又另外一个。你不认为一个人离开这个，先不要说他离开这个事，就受苦，这本来就是一个征战了。在受苦当中靠主，你可以得胜。所以没有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得胜？什么叫做靠主得胜？怎么知道胜？当然，一下子意志是一个，而且在环境还没有改变，你还能够站立得稳。这是因为神的灵浇灌你啊，因为神的灵不断的用神的爱来浇灌你的心中。这我最喜欢的这句话就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患难等等的完了以后，这第四节完了以后，就不是羞愧，还不停的，因为神所赐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心中，神与你同在。所以不是头脑知道患难生然，真的那个知识很重要，讲一个道理，但多少人有道理还是撑不下去啊，没有力气就没有力气啊。啊，神啊，你有道理，但是我受不了，干脆我走了算了。又很这样的，约伯也是这样啊。所以不是道理，不是知道神好不好，不是知不知道神对我好不好，是在环境受不了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位强而有力的，知道你的，认识你的，你也信得过他的。对我来讲就是神啊，对我来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因为神会借着圣灵，把他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到回到这样，我讲又讲得太远一点，所以这代表一个叫做黑暗的权势。我讲的从读这段经文一直到现在，我要说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是跟神，是跟基督徒是对抗，而且对抗的最厉害的。这个权势就是这群的叫做所谓的撒都盖人。撒都盖人中间很有意思，他们跟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比撒都盖人 要多一些，不过也是少数，也是小群。不过法利赛人是专门所谓的守住旧约，守住，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认为只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对他们自己的要求，对于他们来，弥赛亚就会来到，救主就会来到。不过倒过来，撒都盖人不相信这个事情。撒都盖人相信就是如果有是神的话，他们当然有神了啊。将有一天这个世界我们处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撒都盖人一个最不能够相信，就是所谓的死人复活，有天使，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有天使。坦白说，他们不相信有神迹奇事。他们相信神，但不相信神有神迹奇。他们相信神，但是神现在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时候，神同不同在，对来讲不是重不重要，他们根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但是他们对于神很看重，是从哪个角度？他们对于律法是很看重，他们对于摩西五经，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他的旧约他们都不接受，先不要说新约，他们对于摩西五经是最重要。他们整个的人生是活在所谓有个神学观念，他们是活在完全活在律法的里面。所以至于这个旧约，包括旧约的救恩啊，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呢，没有错，律法定人的罪，到最后死路一条。但是因为他们不读这个旧约里面其他的话，只读旧约，所以先知的话不，他们不清楚的，包括这些所谓的大卫啊，他们的见证，诗篇人讲，诗人讲的话，他们不接受。原来在神的这个律法的里面，还有救恩，还有一条路叫做救赎的路，他们不接受。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他们不相信神迹奇事这些东西，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你问到读到这个后面的时候，还讲到不一个兄弟嘛，他有一个人有七个兄弟嘛，这个哥哥死了，这个太太归给谁？在旧约的律法是规定这个哥哥的妻子死了，这个底下那个弟弟要娶，把他找娶他过来，因为这 代表各个秩序的关心他，还有他的孩子，因为在当时作为一个没有丈夫的人是被欺负的。 anyway， 那如果第二个又死了，第三个，那七个都死，以后复活的时候，那这个妻子归谁的？这撒都干人在问这个话。耶稣知道他故意的为难他，所以主耶稣跟他那天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也没有生育啊这种事情。 OK anyway， 这是的，但这个势力是很强，在当时对神的百姓。 OK， 我再解释一下，这样的人除了他们的信仰以外，他们非常的看重跟罗马政府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他们跟罗马政府这个保持一个关系，他们的生活就会安定。这时候在耶路撒冷每年都没有事情，今年出了这个事情，当以前出过事情包括耶稣在内，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但现在又来了，而且还是奉耶稣的名。哦，他们觉得如果这个被罗马政府知道了，这还得了，那天下大乱。哦，我们的这个城市就不安逸。你读到逼迫耶稣也好，甚至逼迫这些使徒也好，基本上这句话，他们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为这个城市的安定，不要让罗马政府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就好，我们安定的处理就好，让城市安定就好。那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们真是为犹太人吗？为神的百姓，所以要处理这个事情？不，因为这对他们的本身呢，这个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因为他们今天能够管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有这个权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向这个犹太人说，是因为罗马政府托我们管，给我们权柄管。所以如果这个城市乱了，这是一件事情，如果罗马人来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撒都干管不了，重新我来管好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就失去。世界的一个所谓的攻击，其实最厉害的不是世界的本身，当然这是本身我也不反对，但是针对的集中的又当然是用所谓的教会要信主的一群人成为教会一个长进或者成长一个很大拦阻。除了不相信神迹奇事以外，基本上是否定神的作为，而且是高举人的作为，这是一个。我们守律法，只要守住律法，摩西五经就可以。他们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信仰。第二个，这边是用什么？哦，如果这个城市乱了，就因为使徒讲道，而且还包括讲耶稣，前没多久才处理的问题。这时候如果再没有处理，赶快处理，马上罗马人又来，就可能就用这些话了，会不会就来攻击了等等，那我们这个生活就完了。其实讲得更准确，他们的生活就完了，因为他们就没有再没有这个官位了，没有这个机会，所谓的借着所谓的管这个犹太人啊，来有这个所谓的得好处的机会。这第二个，这是蛮，所以财富是另外一件事情。不相信神，不相信神迹奇事，基本上已经把神放在一边，今天事情都人在处理。第二个，财富所谓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而且你看到刚刚我读的，如果这个是这么的重要，你就发现了这群人就会成为一党。从这个大祭司开始，刚刚讲了这些祭司起码有两个都是他的亲戚，可能有人说其他也是他亲戚朋友，起码这些都跟着大祭司，都跟着这个撒都盖人，包括前面的文士啊，这个官府啦、长老，这群人都是要呢，就是撒都盖人承认我是入这个党，或许说是倾向这个撒都盖人，这成为一个蛮大的这样一个力量，成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拦阻。所以 保持，为了保持住他们的好处利益没有失去，你就发现他们赶快要处理这个问题。再说他们的确实有限，这时候他们跑去看彼得的时候，忽然的他们跑了一发现，听彼得讲到人这么多，哦，他们这时候绝不是时候，所以先把彼得跟约翰把叫做把他这个用这句话把他抓住，可能是抓住，可能是说先 OK， 如果你这样讲他是有权柄啊，所以还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把他放在一个地方。有人说后面这个聚会等等是在这个哪一个门的就是那个圣殿的旁边有个地方是他们可能是办公的地方，先把他留下。为什么第二天要把所有人找来，把这个官长啦、长老啦、文士啊都聚在一起。他们真是有个计划，就是全部在手一下就处理了，而且快，不要弄到像可能他们用这个处理耶稣的问题，做个耶稣因为拖太久了，到最后还弄了这么多，然后还要罗马政府下个状来才能够处死。现在我们就赶快暗暗的把它处理掉就好，或许还没有到个程度要把彼得跟约翰把他处死，不起码总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两个以后不可以再做这种事情，总要很严厉说大阵仗，用这样的话我们广东人讲话，我就处理，起码要把他吓到嘛，不准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几个的教会的力，这个阻挡教会的力量有几个人的作为阻挡教会的人的那个的所谓的你说用贪心好了，因为利益会阻挡了教会的作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众的似是而非的当中，如果再用一些人的这个计谋来讲出他们所要讲的，你看我一个人讲啊不对，我一群人讲，所以呢不对的一个人没有力量，但不对的这一群人讲的时候，不对的变成对的。所以你看他为什么第一节的时候只是讲到是这个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其实祭司也好守殿官也好都是撒都该人，后面还有那其实这个这一群人，然后把所谓官府长老文士还抓出两个人来，一个叫长老，叫做当时百姓的领袖，文士是什么？文士用现在的话叫做讲道的人，叫解经的人，通常人。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常有这种事情发生。突然发现拦阻，一个福星来到的时候，最大拦阻就很多人，或是有些人利用这个叫做群众了。我一个人不行，我就结合起来。所以我常也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大家合一，是在什么种情况是合一？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说我们在合一，因为这个问题，彼得跟约翰，我们是合一来应付这个，对他们讲是一个异端，好了，是搅扰百姓的，是搅乱天下的。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诱惑天下的。我们这些人联合起来，来，你看看这几个人，神学就错了。干这几人，整个的。所谓处理事情的目的动机就为自己的好处，然后这时候他们就所谓做个集体的运动，为了要拦阻。所以在教会历史读的时候，复兴永远是从少数开始，复兴永远没有从大众同意开始，不知道大家这块听不懂听不懂，复兴永远是几个少数。所以从旧约讲叫做余民，剩余的民叫 remnant，新约的时候这些人叫做门徒，甚至叫做使徒，不是一般的信徒。这些人对于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念是非常清楚，意说非常准确，而且这些人是有神迹的，而且当时最大神迹不只是医病赶鬼，最大神迹用后面话叫做对这个黑暗有胆量，我们刚刚读过了，对黑暗权势有胆量。如果在教会， 我们很有圣灵充满，我们要很热闹，出去对这个环境没有影响。其实环境有影，这个本来环境就对着我们是不友善的，那看我们出去也没有胆量，说哦，原来他们说，我以为他们会传福音呢，没想到出来都不敢的。我们以为他们出来会传扬这个扩张神的国，他们出来都不敢。那撒旦魔说，那我们回去休息啊。不，出来之后，撒旦魔鬼会黑暗去，是因为大阵仗。所以控告你的时候，很可能不是一个控告的时候，或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如果跟你相反的时候，很可能它连接一些。或许他没有作用，你会觉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在反对我？为什么明白神的话是这么重要？第二个，你要明白认识这位神是相同的重要，不能够只是停在一个知识。那知识如果不对的话，什么都不会做了。就是你的知识对的，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确据，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还可以多讲几个这个原因，不过这几个我想是我们要好去思想。当那时候先不要说了，就过去回台湾这20年，看到一些所谓的运动，所谓的一些的做法，甚至有人说牧师不行啊，这个不行，甚至有人从外面写信过来，牧师这样的做法是错，因为宣导这个人因为写的书啊，告诉我们一二三怎么做，教会就开始流行做起来了。但是那个传道人的本身，他基本上他说他是基督徒，基本上他的信仰跟基督的信仰是相反。当下我们已经不做了，书也不，他的书我们也不卖。但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教会没有真的忠心的用心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只是说谁做的大就是对的，谁做的快就是对的，谁做的这个所谓的出名的就是对的，我们就一窝蜂涌进去。我再说，这跟初代的教会是不太一样。初代的教会不是为了复兴而复兴，不是为了人多我们就做这个。初代教会从来没有把这个，或是说做的大、做的快、做的有影响力。其实出来教会都在做一件事，对这事都是征战，征战，征战，都是征战。如果这是我对于圣经的了解，对福音书啊，特别对使徒行传，其实在整个的环境的发生当中，这20几年，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选择，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心中的真的挂虑，可以这样说。到底我们这个信仰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真正我们的信仰要持守住不改变的在哪里？我不是说要跟故意跟世人作对，我没有认为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到某个时候那条线是怎么画，这是我一直整。那有这个压力很大，牧师你们教会怎么样？说你们要起来啊，你们要带头啊等等。那一说我不带头，教会怎么会起来这个带头？但是我心中一些人只有祷告神，真只有祷告神，就只有神开路。有些要闷个2-3年才发现我的坚持是对的，那2-3年就很难过了，这个日子就很难过。所以你要看到初代的教会最大的征战没有错，从世界来，但世界可以，这种世界一切的东西可以进到教会来，教会也有一群的人，甚至一群的领袖接受这个世界重的价值，所以这些的人从某角度就被所谓的黑暗权势所利用，就开始成为教会往前走，或者这样说神的国往前走一个最大的难处。感谢主，这句话要做个交代。第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就是这样，神的道并没有停止。我已经说过了，3000在当时对耶路撒冷有解经家说，那时候有3万人，3000不过是1/10。 从这么小小120个一下多了3000，这不错，3120是发展很快，不比整个耶路撒冷还是少。这边讲到5000，我要解释清楚的，这边不是说他们又多了5000，这边是说增加了到了5000人，就从3000到成5000，所以多了2000人，不是一下又多了5000了，就变8000人，没有，这个数字要准确一点。最先是120个，起码记载数字，然后最后就多了3000，所以有3120。那现在又多了这个2000，或许说总共加起来，现在到了5000人，数字不小，但也不是最大，不是我们想象这么大。用比例来讲，只要那个 point 很重要，黑暗的权势是不能够拦阻福音的传扬。是在于你有没有把这个道讲得清楚，你有没有把这个救恩讲得明白。在我们讲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圣经的认识，你是对神的道是清楚的吗？是准确的吗？还是片面的？他们认为，撒勒认为，他们摩西五经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文士他们认为摩西五经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因为他们是专家。把摩西五经对不对？当然对，但是还有这么多神的各方面，他们把它丢在一边。所以读圣经不能够选择，不能够选来读，了解圣经不能够用某个部分，所以要全面。为这个我要感谢主，给我一不同的机会啊，从不同角度来看神的话。所以我继续说啊，我没有进到哪一个的所谓系统的里面啊，有些系统就啊是比较是福音派的，有些系统是保守，有些系统是基要派，有些系统是灵恩派，啊，神学都有这个分法。但不管怎么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一年神感谢主在这里，我要的是我的动机要对。其实最容易是动机改变，就是这个所谓人的情欲，但包括金钱啊，包括名誉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在里面，你需要放下这个。特别你要做一个教会的负责人或者领袖的话，或是你要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一个传道人。那第三个是当众人下一手，不要甚至是众人以为美事，不然你要分辨众人认为美的事，这句话在背景里面是还是要造神的心，不要大家以为起哄，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吧。昨天才有人参加一个特会啊，一个不是一个研讨会，也不是研经的，就一个这样的反正跟我说就报告一些事情啊。现在很多的不同的做法了，运动也在那边推了，就没有。现在台湾越推越多了，为这个感谢主。那最后我还是问，这是这些年我的坚持，特别我做负责教会的，喂，这个也对，那个对，那个对，那要不要欧姆斯要不要去做？我会祷告。如果神说你要照那个教会教区这样去做，我就全部把它搬过来。如果神说那个不是啊，哦，现在已经很流行啊，现在大家推啊，哦，这个你要不要去？我说神要告诉我才，因为我认为人的好意不代表神的好意，人的好意不代表神的定义。要的不是我们一窝蜂的推的，要的是。我还是回来，我很看重这个字，我是被神呼召的，我不是被人呼召，我是被神拣选，我不是被人拣。纵然你觉得我还有点才干可以做点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只有一个心。所以后面讲的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相信神啊；第二个，不要受人的影响；第三个，其实我要讲一个事情，你要顺服啊。所以三样事情。如果讲了半天呢，如果大家可以运用，第一个，你对神的心意清楚吗？准确吗？还是只是片面？第二个，你这个整个的服事，甚至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你不会被人、被世界、被各这个我们这个人都一样的人，就是说肉体啊、情欲啊，被影响吗？第三个很重要的。当众人都这样说，以为如果神说不是这样，你愿意顺服吗？ 我这样的说，如果我能够站立得住，我希望不是因为人拥护我，我站立得住，我希望是神要我站立得住。可能很多人不见得同意我，不出发到现在，哎，我觉得神还在怜悯我了。这样的说，虽然有这么多的挣扎，有这么多的考虑，因为我真是认为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从世界，从异教来，这样说好了，是从教会里面来，不是从异教来。坦白说，别的异教没什么太影响力啊，起码在台湾没有个跑到拜别神跑到教会来骂你，怎么你拜耶稣不拜我们的神，我起码没碰过，在台湾没碰过。可能跑到这个回教国家可能就不一样，也不一定。跑到这个泰国可能不一样，但起码在台湾还没有，起码在美国也没碰过。真正的教会的问题最难，神的国度彰显往前走，是教会里面的，特别里面的领袖。所以从这，我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责备，不是什么在比较别人，只是用这个成为我自己的警醒，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所以有时候牧师问我们这样想，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从神的话里面我知道我非要这样想不行，因为我要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 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神继续保守我们每个人心怀一念，特别为教会的领袖，特别为我来祷告啊，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三方面让我永远持守住真理，第二个教你们带你们都用真理，第二个保守的心怀一念，不要被世界包括世界的情欲，那第三个是什么？让我在任何选择当中，我总是做一件事情，我要对主忠心。纵然100个人有99个都，我连我里面是100人，纵然99个都不同意，但我说神啊，我要跟着。如果神说不，我就是你这个人，要跟人家做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忠心到底。那求主这样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就开始同声来祷告了。哦，我们的主神，我们再来仰望你，愿你带领我们，甚至把我们带进新的，带领我能够进到新的里面。哦，神的，我仰望你，求主你的带领。主啊，愿主你帮助我，愿主你帮助我，愿主帮，愿主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的领袖们。哦，从小组长也好，这传道也好，哦，这每个部门负责人，主啊，帮助我们整个教会走在新的当中。主啊，不是这被这世界所影响，世界不断想要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能够靠主胜过，不受这影响，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是与我们同在。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我们为这个周末啊，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我们再次啊，我只有一个心意，主啊，你来到我们当中啊，让我们真正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聚集的时候，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更多认识你。好像我们真是被你吸引，因为这个世界这太复杂，我这个传道能够做真是非常有限啊，求主。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成人、青年、儿少，在山庄的宣教，还在所有福音中心，都带到主面前，求主保守我们，保守弟兄姊妹，保守用心怀一点，保守啊，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满有他的同在。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主，你恩待我们。主在神的保守，主要在说把整个周末啊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哦，不能在山庄喧闹，所以福音中心不能在成人前而上，愿主都带领，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就知道一切好多都不在你外，恩待我们，恩待，感谢你，天父，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是你拯救了我，是你保守了我们，也是你带领我们，因为你答应我们，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你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投身于你，我们是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叫做安舒的生活，我们也在安舒当中也产生一个叫做复兴的影响力。主啊，我们愿意完全的回转，100%的回转，只听你的声音，只顺从你的心意。我们就这样把今天一切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Amen， 感谢主。